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讲撒母耳记上的第24章。圣经记载事情有一个非常特别而且几乎难以模仿的技巧，就是它能用一个很简要的陈述把无穷尽的信息隐藏在里边。你以为它是平面的，其实它是立体的；你以为它是素描，其实它是一张有着丰富色彩的油画。因为这不是人的画，乃是神的话，他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这24章的头三节经文就是个例子。他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自从大卫杀了哥利亚之后，扫罗虽然是个王，可是他的心思和作为整个都集中在嫉妒大卫、追杀大卫这件事情上。起初只是他自己拿着枪刺大卫一个人，但是演变到如今呢，可以说全国的人都给卷进去了。现在大卫那边有跟随大卫的人，扫罗这边呢，当然一直有跟随扫罗的人。大卫漂流在旷野，藏在山寨，躲在洞穴里，在这件事情上他也一直是被动的。他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明天到底住在哪里，没有办法决定扫罗什么时候要找他，什么时候向他靠近。要记得他本来不过是个为父亲放羊的孩子，一夕之间成了杀哥利亚的大英雄，扫罗的战士长，王的女婿，又在一夜之间落难成通缉犯，四处躲藏，狼狈得不得了。他的遭遇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事先有所打算、有所预备的。我们中国人说慌慌如丧家之犬，他在这章里把自己比喻成一条狗，一只没处躲的跳蚤，因为那真是他自己的心情。可是他又不能够妄自菲薄，因为撒母耳曾经在诸兄之中高了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他知道神恩惠的手在他身上。他自己不但当年杀了哥利亚，打败非利士人，直到如今神征战得胜的见证仍然在他身上。而且从前面几章我们看见祭司的家族还剩下一条命，会幕的规模还剩下一件以弗德，这一个承传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啊？在大卫身上。从诗篇里我们看见大卫把自己交托神，他的命系在头发上，他也对约拿丹说我离死不过一步啊。可是另外一面我们却看见神也把自己的心意，而且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关乎全人类救恩的事，通通都与这个危急窘迫的大卫联系在一起。这时候的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如果大卫在扫罗手中丧了命，那后果不堪设想。可是神会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不会。上一章已经说了，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有一句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用在大卫的身上倒挺合适。他为什么安全呢？不是因为他在前面是个特好的孩子，或者神特别的疼他，听他的祷告，而是因为神在他的身上有托付，王位托付给他，祭司的制度和系统借着亚比亚他一个人托付给他，会幕的重要和规模借着一件以弗德托付给他。弟兄姐妹，人在患难中啊，一定不可以丧胆。你以为自己很落魄、很潦倒，你所做的服事也很不重要吗？不要这样，要透过神的眼睛看事情。主的话也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像保罗马上就是个死刑犯了，他心里所想、嘴巴所讲的是什么？亚基破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诗篇57篇，以前我们稍微说过，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所写的。那时他做着金诗，看起来好像只是因为自己的危机窘迫求神怜悯，实际上他的心思他的眼界绝对不因为周围的环境和这个黑暗的洞穴所限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洞穴里玩，在美国那些洞穴的导游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灯把手电筒全都熄灭掉，让你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完全的黑暗。在这样的危险与黑暗里，大卫眼睛所看见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弟兄姐妹，这真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我们在患难逼迫之中，不单要数算神的恩典，更要数算神所交托的职分。在腓立比书，保罗有一段很出名的话，第一章21节，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是什么事情给保罗力量支撑他，让他愿意也知道也深信自己明天还要活下去呢？是因为他的职分，而不是因为他的求告。我们今天可能会想，那当然，你看腓立比教会多么重要啊，难怪保罗有这样的信心。可是别忘了，所谓腓立比教会在当年不也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只是一小撮人，既不起眼又微不足道吗？但是保罗和大卫都有一样的眼界，一样的信心，因此他们就有一样的力量。除了祭司把自己寄托在大卫这里，还有以色列的国民也来投奔他。如果你按个人的境况来说，前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这些人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可是我们如果去数点他们属灵的乘船与背景，那又有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意义。历代记上12章第8节，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16节，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大卫就出去迎接他们。加德人还好说啊，便雅悯族可是扫罗的本家呀。因此大卫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大卫很清楚啊，我今天落难，你们来投奔我，我孤单，你们来与我作伴，固然是好。可是你们如果怀了别样的目的，那就不是神国度里的福气了。他们的回答真是好。第18节，那时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所以当我们读撒上24章，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藏在洞里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了。这里边有君王，有祭司，有国度，他们的退让与躲藏是等候神，也正是他们能力的所在。那这些人在新约里又代表谁呢？希伯来书说的最好，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待，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几句话 不正是可以一字不改的用在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身上吗？大卫在诗篇里曾经说，论到世上的众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心里所最喜悦的。我们常常不知道他在说谁，其实你要是明白这一段时间里大卫与跟随他的人之间的关系，就不难明白他作诗的心情了。不是他们不配得以色列国，而是目前的以色列国啊，还配不上他们。不单扫罗这个大肉体仍然作王，23章里我们看见基伊拉人、西佛人这些得过大卫好处、大卫本族犹大支派的人都出卖大卫。所以大卫在诗篇53篇里面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这时以色列人显然因为扫罗与大卫的纠纷被分裂成两部分，但是来到大卫这里的是极少数，大部分的人还留在扫罗的阵营里，和扫罗一同来逼迫大卫，把逼迫大卫到扫罗面前通风报信当成一个显然是升官发财的机会。正如大卫所说，这些人终日窥探我。24章第1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什么呢？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然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这句话我们读的时候，觉不觉得他有一点熟悉？这张圣经看起来像是大卫与扫罗之间的一段对话，但它彰显的事实其实不止于此。或许我们应该说，这张圣经里面有两个保持了原样的人，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如果我们回头看第13章第1节，那个时候扫罗和非利士人打仗，他也是这样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他在攻打非利士人与追杀神的受膏者大卫之间是一模一样的，当年作王之初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14章52节又告诉我们，扫罗有一个习惯，就是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招募和投奔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词，这也是一个相当准确的试指，来看一个服侍主的人到底有没有私心。一个人如果有私心，他就会去招募，如果没有私心，他不单只会安安静静等待人来投奔，而且有没有人来投奔，他都是一样的做法。我想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说，大卫逃难的时候从来没有指望人来投奔他，你读诗篇也从来没有看见他向神求这件事情。然而我们今天服侍主很喜欢用那种登高一呼的做法，登高一呼人家不跟，我们还喜欢搬出属灵的道理来一讲再讲，叫别人来跟随。其实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摆在这件事情上，招募来的人已经相当的不妥当了，招募再加上挑选就更不合神的心意。所谓挑选，就是凭自己的意思去看这个人合适那个人不合适。你挑选的虽然有3000精兵啊，可是上帝却有办法要你往洞里钻，因此到了紧要关头，尤其是在大卫面前，一个也派不上用场。大卫的可爱就在于此，当年撒母耳去膏他的时候，圣经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每回圣经讲这个话，不是要告诉我们他长得多漂亮，往往就是形容他是个小孩，神看他的眼光就好像我们看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一样。你看他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圣经又说他年轻，面貌光红，容貌俊美。不错啊，他害怕加特王雅吉的时候， 吐沫留在胡须上，非常狼狈。但是那个外貌的改变不单是短暂的，而且你从他当时写的诗里边，我们所看见的不仍然是一个面貌光红、容貌俊美、心里面倚靠神就不惧怕的大卫吗？那个大卫虽然今天落难躲在洞里，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患难与逼迫，却仍然没有改变。扫罗呢，有另外一种的不改变。以前我们说过，扫罗一登场找不到他父亲的驴，被高做以色列的王藏在器具里，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可是赤身露体，终夜躺卧。现在呢，你别看他带着3000的精兵，好像以色列的王，外面很神气啊，里面却撑不住，肚子一不舒服就要找个洞去上大号。圣经里还有谁上厕所都被记下来，就是他老兄了。神把大卫和扫罗摆在一起作为对比，那个对比真是鲜明。这就如同我们得救以前觉得自己还不错，一旦真正重生得救了，有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才显出我们原来那个老肉体呀，是多么羞耻，多么败坏。等到大卫从洞里面出来，呼叫扫罗，两人对话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不同就更明显了。先是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可是呢，随后大卫心中就自责，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他指的是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看大卫这个人，无论是在洞里，在仇敌面前，在报仇好机会的关口，他总是这样一个活在耶和华面前的人。他说这话不单自己心里不愿意这样做，也是为了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许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完全不知情，起来从洞里出去，照常行路。大卫呢，就跟出去，呼叫扫罗，怎么叫啊？我主，我王。扫罗一回头，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他真是不单不杀扫罗，仍然把自己的命交在耶和华和扫罗的手中。然后大卫就对扫罗说话了，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这是他为自己表白。可是他要对扫罗说的话不只是讲明自己的清白而已，他还指出扫罗的错来。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弟兄姐妹，你听见了吗？他这个话真是在神面前说的，他并不是在扫罗面前为自己求饶，不，他尊敬扫罗为主为王，为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断提说这件事情，是要提醒扫罗自己仍然要敬畏神。而且我虽然尊敬你为主为王，我对于你所做的恶事却并非不明白，你这样做是得罪神的，不过我不亲手加害于你。他又再强调这件事情，说古人有句俗话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喝枣就是了。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弟兄姐妹，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别人称赞大卫说话合一，在18章，圣经称赞大卫做事精明。为什么大卫得到这一类的称赞？从他对扫罗说的话里，我们就可以稍微明白。请问他的话，是不是该说的都说了？有没有可以增加、减少、改善的地方？我相信你找不出缺点来，我也找不出缺点来。上一回大卫和扫罗说话，手里提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头，这一次大卫站立在扫罗面前，扫罗仍然比他高过一个头，但是大卫手里拿着是扫罗外袍的衣襟，并且耶和华明显的与大卫同在。你如果是扫罗，你的心能够不害怕吗？大卫说话，头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的光明磊落。他在扫罗面前这样说，在神面前这样说，在自己面前是这样说，在跟随他的人面前也是这样说。你今天若把他从坟墓里叫出来，他仍然是这样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没有隐藏，没有设计，不是只告诉你 80%， 而是 100%。 第二就是他的诚实。所谓诚实，主要是讲他的嘴巴与他的心有没有距离。他嘴巴是这样讲，他心里真是这样想吗？他是没有遇见扫罗之前就这样想，还是和扫罗说话的时候听见自己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心里才这样想呢？我想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大卫的心与口极为一致，是因为这个一致，你才从他的口中找不出过失来。凡是这样心口一致的人，他是没有重担的。跟随大卫的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他感染？为什么这么容易与他同心？因为他的心是你能够看得见的。大卫这时候不杀扫罗，跟从他的人还想动手，但是大卫能用话把他们拦住，因为大卫的心真是这样想的。你要得到同工的尊敬，那就一定要有一颗诚实的心。这颗心无论是在神、在人、在自己眼中，甚至在仇敌的面前，都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你的心别人看不透，那你叫他怎么跟你同心呢？严格的说起来，同心不是真正的与你同心，而是你怎么敬畏神，他也怎么敬畏神。你怎么有信心，他也一样有信心。你怎么勇敢，他也照样勇敢。同心不用你去招募，不用你去挑选，他应该是一件简单很轻省的事情。扫罗就不一样了，前面几章我们已经看出来，他早已成了一个老狐狸，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嘴里说的是一套，心中打算的完全是另一套。难怪那些本来应该在神家里成为勇士的好材料，一个一个都脱离了他来投奔大卫。因为在他的手下，人所感觉到的就是窘迫、欠债、心中苦恼。你看他在这一章里面的表现，听见大卫的声音就放声大哭，自己向大卫承认自己的过错，又表扬大卫是多么的好，也相信神的作为，迟早这个王位耶和华要转给大卫了，还叫大卫向他发誓。可是直到如今，那天的扫罗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弄得清楚。他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大卫的手下在旁边，他才演这出戏，而且不得不放大卫一条生路，还是他心里真的是这样想，只是一发起毛病来就拿自己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属肉体的这一群基督徒一样。弟兄姐妹，没有人弄得清楚。他如果是真心的，为什么不把大卫接回宫里去呢？他如果是假意的，他现在明明知道大卫在这里，手下不是有3000精兵吗？为什么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不马上回头来追杀大卫呢？你想想看，这个人的心思有多复杂。3000年了，还没有人看得透他， 他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因此他一切的表现是充满矛盾，没有常性的。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扫罗实在是一个间接啊，诚实是没有底的。我们做基督徒，心应该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诚实。除了这两点之外，或许我们还可以说，大卫为了说实话是不顾后果的。其实大卫自己这样来到扫罗的面前，有没有危险呢？有相当大的危险。但这是一个真真正正把自己的性命交托在神手里的人。他遇见情况，不是先考虑对策，考虑后果，而是先把自己在神面前摆对了，并且持守那一个纯正。总结起来，我想这一章圣经对我们的教训和启示是多方面的。你如果是大卫，你会怎么做？为什么大卫的做法、大卫的言语、大卫的行动和我们如此不同？我们之所以和大卫不一样，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错？要追想，要悔改，要效法。